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聚集在一起，一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今天我要讲到的题目是奇异恩典。经文出自新约圣经约翰福音8章1到11节，让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8章1节开始，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饮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饮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说的是在将近2000年前，那是在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庄严的圣殿里，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那天发生了一起人命关天的案件，这件事关乎一个人的生死，这件事震动了耶路撒冷圣殿，震动了当时犹太教的领袖和会众。事实上，这件事所产生的影响也震动了全世界。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件事呢？我们今天就要一同来看。就在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清晨，耶稣来到犹太人的圣殿中，众百姓围坐在耶稣的周围，静静地聆听主耶稣为他们来讲解圣经。突然间，一阵嘈杂的人声、脚步声、喊叫声传来，打破了圣殿的宁静。文士和法利赛人和一些人急匆匆地进到圣殿来，带着一个衣裳褴褛、满面恐惧、浑身发抖的妇人。据他们说，这是一个正在行饮的时候当场被抓到的妇人。证据确凿，连当事人这个被抓的妇人都不敢否认，只是战战兢兢地等候厄运来到。霎时间，圣殿变成了审判庭。这个审判庭的控方就是这些当场作奸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被告呢，当然就是那个行饮时被抓的妇人，还有一群看见被抓现场的证人。而正在讲圣经的耶稣呢，这时候就被推到审判官的位置上。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时候这个审判官可不是好当的。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看。这群犹太的宗教领袖把那个妇人推进圣殿中来，对这个淫妇提出了指控。他们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自己扮演成一群嫉恶如仇、伸张正义的正人君子。但他们果真是如此正义吗？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八章六节的上半节所说的话。上面记载着，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哇，这些表面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原来别有居心，这些假冒为善的犹太教领袖表面上在指控一桩行淫的罪案，背后呢却干着另一桩陷害人的罪行。而他们所要陷害的是谁呢？正是被他们推到审判官位置上的主耶稣。让我们来更深的分析这起案件。这行淫的妇人所犯的是奸淫罪，因为她和一个男人发生不合法的男女关系，当场就被抓到了。当然，根据摩西的律法的规定，这是在申命记22章的22到24节，那边写着犯这样罪的人要把奸夫、淫妇两个人要一同被带到城门口，让众人用石头把他们两个人一起打死。众所周知，抓奸要抓双。但是诸位不知有没有注意到，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却只抓了行淫的妇人，要耶稣按摩西的律法把他处死。这就产生了一些疑点。那个和这个妇人行淫的男人是谁呢？为什么正在行淫的时候，他们只抓淫妇而不抓奸夫呢？是否那男人跑得快而没被抓住呢？会不会这件事本来就是这些宗教领袖所策划出来的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个没被抓来的奸夫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呢？无论如何，这些宗教领袖们是怀着要控告耶稣的把柄，为要陷害耶稣这样的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来的。他们向耶稣发出具有挑战性的问话，说：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假惺惺地称呼耶稣为夫子。我们知道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但是他们却声言色厉地询问耶稣。如果了解当时历史背景的人就会知道，他们这样做为的是把耶稣推入一个不可避免的危险中去。何以见得呢？因为当时以色列国隶属于罗马帝国，根据罗马的法律，以色列国当时不能私下执行死刑，一定要经过罗马政府的许可才算为合法。因此呢，耶稣如果按摩西的律法处置这个妇人的话，众人就会把那妇人用石头打死，然后他们就可以向罗马政府控告耶稣，说他触犯了罗马的法律。 但是反过来呢？如果耶稣不将这妇人治死，他们即可向犹太公会控告耶稣触犯了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耶稣逼到一个死角，要么就是触犯罗马法律，要么就是触犯摩西的律法。他们实在是居心险恶，制造了这样一起案件，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置耶稣于死地。在这左右两难之间，被逼到绝处的主耶稣是怎样接过这个烫手山芋的呢？我们接着来看经文六节的下半节，这样说：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为什么主耶稣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呢？是不是耶稣不知道如何回答，或是他正考虑如何来应对呢？我觉得两者都不是，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无所不知的主。这些老谋深算、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们心里的恶计，主耶稣早已知道。此时的圣殿四下寂静无声，众人正拉长耳朵在等待这位审判官做出裁决。多少双眼睛都注视着耶稣那只在地上画字的手。那群文士和法利赛人看见耶稣没说话，他们就不住地追问，这是第七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的。他们是想借着这样的急切的追问，使耶稣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而中他们的诡计。他们在一边摩拳擦掌，手拿石头，只等耶稣一句话，就马上要来打死这个妇人，然后他们就可以跑到罗马政府那边去，告耶稣违反罗马法律的罪。如果耶稣不定这个妇人死罪呢，他们马上就可以以犹太教的律法来定耶稣违背律法的重罪。那耶稣怎么做呢？耶稣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做出了回应。经文这么说，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这里没有罪的 sinless 这个单字是新约圣经唯一用到的一个单字，这个单字是指到从来没有犯过罪的。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词，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圣殿里，这就像一把利剑射中众人的心。耶稣说完这句话以后，就继续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耶稣智慧地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他们所问的，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把这个答案留给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去回答。也就是说，耶稣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又丢回到那些宗教领袖和众人的手上。耶稣这么简短的一句话，不但没有定那妇人死罪，反而把众人都推上了审判台，定众人为有罪。怎么说耶稣把众人定为有罪呢？是的，我们来思想耶稣所说的那句话。耶稣这句话既审讯了行淫的妇人，让他知道自己所犯的是淫乱， 是该死的罪。同时呢，这句话也审讯了在场的众人，包括那些道貌岸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在律法面前也都不是完全人，他们也常常触犯摩西的律法。而在摩西的律法上面规定，只要犯了律法中的一条，就等于犯了重条。他们这时候想到他们以往所犯的罪，包括他们最近的现在所犯的罪，更重要的是他们现在所站的是圣殿，是他们常常为自己的罪来献祭赎罪的地方。所以说，耶稣真是借着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中，没有一个例外的。接下来的这一幕，是当初那些想要陷害耶稣，蓄谋把那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没有想到的。现场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呢？经文告诉我们，耶稣那句话说出来以后，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那些前来指控淫妇的人，一个个受到律法和良心的谴责，都知道他们自己有罪，他们无法达到没有罪的要求，他们知道他们都犯过罪，也一直在犯罪。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必须经常来到圣殿当中献祭赎罪的缘故。想到这些，他们就一个一个的走出去了。从年老世故的到少不更事的，以及那些居心险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一个接一个的走出去了，连一个也没有留下来，因为他们自知有罪。我们看耶稣这样做是不是很妙啊？那些宗教领袖原想借此来得到告他的把柄，但是他们的诡计终不能得逞，反被耶稣定为有罪。正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生在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不犯罪的。凡来到世间的人，除了当时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连一个都没有。人都陷在罪的坑中，无法自拔。诸位，或者你总以为你是个好人，别人才是罪人，但事实上，在圣洁的神眼光中，所有的世人都在罪人的行列当中，没有一个是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明白的一件事，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件事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或许我们在国家的法律面前还过得去，但是在这位完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不但如此呢，罪人要得罪的公价，而罪的公价就是死。我们再回到当时候的现场，他们就这样一个一个的走出去了。在耶路撒冷神圣的圣殿里，就剩下行淫的妇人单独的面对主耶稣。走出去的人都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们失去了审判人、刑法人以及用石头打死人的权利，唯独主耶稣，他才是唯一没有罪的， 他才有权利可以审判人、刑法人，也是唯一有权利拿起石头来打死这个妇人的。这案件此时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是审判结案的时候了。妇人为自己所犯的罪以及所应受的惩罚而恐惧战惊，他紧张地等待面前这位唯一的审判官来做出最后的裁决。圣殿中一片寂静，空气紧张地像凝固了一般，妇人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脏在砰砰砰急促地跳动。耶稣再次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战战兢兢地说：主啊，没有。在这里我要提醒诸位注意，这里妇人怎么称呼主耶稣呢？他说：主啊 ，Kyrie Lord。这个称呼在圣经用过了749次，几乎每一次都用在父神和耶稣基督的身上，尤其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在这里，这个妇人称呼耶稣主啊，这显示圣灵在他里面感动他称呼耶稣为主，他心里已经认定耶稣是他的主，是他的救主。正像哥林多前书12:3的下半节所说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那接下来怎么样呢？妇人终于听到耶稣用极其温柔的声音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妇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以为她应该听到的是：下贱的女人，你是该死的，来人啊，把她拉到城门口，用石头把她打死。是的，犯罪的人该受罪的刑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实上，从他被抓的时候起，他就预感到他无法逃过这一劫了。但此时此刻，他所听到的却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听到的是主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所说的话其实包含着多方面的真理。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一方面，他指出妇人的罪，主并没有姑息纵容他所犯的罪，指明了他所做的确实是犯罪的行为。另一方面，耶稣借此也显明人子，也就是主耶稣的自己，人子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正如马太福音9:6，主耶稣亲口所说的。还有另外一方面，主对妇人说：去吧。这代表主已经赦免这妇人的罪，他已经因信脱离罪的捆绑，得以自由了。最后，主耶稣还告诉他，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是的，主对罪人要求他们悔改，而对于信他的人，却有进一步的要求，就是不要再犯罪。主所说的话，实在带给了这个妇人奇异的恩典。 正如约翰福音3:17-18所说的话，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代表的律法定妇人的罪，而主耶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拯救罪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耶稣没有定那妇人的罪，因为他看透他心里已经认罪信主了，在主有赦罪之恩，因着妇人心里的信，主就不定他的罪，而是赦免了他的罪。不定罪的赦罪之恩顷刻之间就临到了这个犯罪而悔罪的妇人。对这个犯罪而面临被致死的妇人来说，这是何等光明的时刻啊！神奇异的恩典温暖了他整个的心，他终于因信从罪人变成蒙恩称义，他终于因信耶稣这位救主摆脱了死亡沉沦，进入永生。是的，在完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罪人，而罪的工价乃是死。但神奇妙的救恩愿意拯救每一个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并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救主的人，神愿意也能够赦免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身上所有的罪，使人借此能够得到永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有将来美好的盼望。这就是神的救赎之恩，这就是神奇异的恩典。有一首基督教诗歌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名就叫奇异恩典。我们不知听过多少回，我们不知唱过多少次。这首诗歌的作者叫 John Newton， 1725年他生于英国伦敦，母亲是一位敬虔信主的基督徒。当 John Newton 还没有满7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再娶，他自己呢也无心念书，所以在他12岁那年就随父亲过着航海的漂泊生活，道德也随之日益堕落，奸诈狡猾无所不会，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并且在西非海岸贩卖黑奴。后来他当了船长，就利用自己的船只来运送黑奴到西印度和非洲去贩卖。1748年3月10日，在一次从非洲返回英国的航程中，轮船遭遇了强烈的暴风雨袭击，情景十分的危险。作为一位船长，他也觉得一切希望都没有了，一切都要丧失了。在这时候，圣灵做工在他的心里，使他相信接受了主耶稣，得到了赦罪的平安。从此以后，他离开罪恶，努力追求圣洁的生命和生活。后来他蒙召献身做传道，成为18世纪美国有名的牧师。1779年他亲手写成了《奇异恩典》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 借以叙述了他重生得救、得到神赦罪之恩的经历。歌词这样唱道：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1807年在他离世归天之前，他为自己写了墓志铭。 John Newton 牧师从前是个犯罪作恶不信神的人，曾在非洲做奴隶之仆，但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得蒙保守、复原并赦免，指派宣传福音的事工。而且在临终前，他大声地宣告，他说：我的记忆几乎丧失，但我记得两件事。我是一个大罪人，主耶稣是一位伟大的救主。我要告诉今天来到教会的亲爱的每一位，神这又宝贵又奇妙赦罪救赎的恩典，昔日临到那犯罪的妇人，也临到了 John Newton， 当然也临到一切信主的人。但愿圣灵今天也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相信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得到这奇异的恩典，得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愿神赐福给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阿们。